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他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 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之一，因此基督徒时常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把内心以及生命上的需要都告诉神。今天除了赞美、感谢和认罪以外，我们要把我们每天所遇见的罪都摆在神的面前，请求他帮助我们克服胜过。下面请让我带领您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希望全世界上的人都要尊你的名为圣。我希望每一个国家的领袖都要在您的面前跪拜。我希望每一个国家的百姓都要荣耀和称谢您的名字。天父，您真伟大，您就是爱。谢谢您怜悯我们。天父，我们很软弱，我们的道德观不成熟，我们道德标准太低，我们时常犯罪，我们需要您所赐的力量和智慧，使得我们能够抵挡魔鬼。我们需要您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使得我们行走正路。我们需要您的道德标准在我们的眼前，使得我们选择不犯罪。神啊，谎言、脏话、诡计、仇恨、淫乱、纷争、嫉妒，这些罪天天都在我们的面前。在社会上，我们看别人犯罪，但是我们也离开不了各种试探，我们也会犯罪。魔鬼试探我们，魔鬼要我们说谎话、说脏话、犯奸淫。魔鬼试探我们，欺骗人家，嫉妒我们的邻居，背后说我们同人的坏话等。我们毫无力量胜过这些试探，所以今天每一天，我们请您赐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力量，使得我们胜过试探。神啊，我们不要得罪您。您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力量，我们随时的帮助。您是我们的避难所和我们的拯救。我们不要得罪我们周围的人，妻子、丈夫、家人、朋友、同人等。但是我们更不要得罪您，我们需要您的力量和祝福。天父，请您帮助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好让每一位都知道您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们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她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她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吧，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 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暴风雨中的基督。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来谈谈一个特别的回忆。1979年，葛培里协会制作了一部有关琼尼，也就是关于我自己的电影。我在这部电影中扮演自己的角色。这部电影曾在全国各地的剧院放映，此后也经常在教堂和青年团体中放映。电影主要是重现自从我瘫痪以来所有的心路历程，自己需要亲自演出，这有点怪怪的感觉。更何况拍电影有脚本，那更是令我不自在。但是电影中的最后有一小段对话，原本不在电影的脚本中，而是早在谈论如何拍摄电影构想之前，我就已经讲述过很多次了。那段是出现在电影的最后一幕，是我与一名在越战中受重伤的老兵之间的谈话。他正在努力试着理解，身为残疾的我，是如何相信圣经里所说的那位上帝。在电影中，我直视着他说，我宁愿瘫痪地坐在轮椅上，我也要认识基督耶稣，更胜于行动自如而不认识基督耶稣。相信我，不论是电影或现实生活中，我的确是如此真实的认定。这么多年以来，四肢瘫痪所带来的不便与痛苦， 以及面临癌症及长期慢性疼痛的煎熬，生活中充满着各种挑战。但是我仍然可以坚信地说，即使我瘫痪坐在轮椅上，我也宁愿认识基督耶稣，而不愿意拥有健康而没有基督耶稣。的确如此，由于瘫痪使我与基督耶稣更加的亲近，使我经历到真正的喜乐、盼望与平安。我与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比起脚可以走路或奔跑要来得更加充实和满足。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停下来问自己，我想站起来奔跑、跳跃、滑雪和打网球吗？我想让自己双手有感觉，双手可以工作吗？我自己可以洗澡、做饭或其他一切想做的事吗？但是，如果这些所有想要的事情都能成真，但却要以生命中没有基督耶稣来交换，那么，这样不行。没有基督耶稣的生活会令我毛骨悚然的。因此，我仍旧选择，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我四肢健全。圣经中最恰当的描述了这一点，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所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朋友，世上所有的事，甚至能否走路、跑步，或能否使用双手，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像罗马书这些经文所说的，万事都本于耶稣基督，倚靠耶稣基督，也归于耶稣基督。因为生活中确实有比能用手工作或双脚走路、跑跳更重要的多的事情。我希望无论您生活中缺少什么，都可以说您宁愿有苦难，也不愿牺牲放弃认识基督的机会。诗歌里继续说，我宁愿与基督同在风暴中，而不愿独自在平静的水中。耶稣基督对你我是如此的宝贵，我盼望今天你也能有这样的认识。愿上帝祝福你。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四十六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om shall I fear?
No one.
No one can harm me when the Lord God is near.
No one.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y should I run? No one can harm
no
me,
one can
and
harm
I shall overcome.
God is my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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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林姐妹，您刚才讲到在美国走访三个州，十几个美国人的一般百姓的家庭里面，
平常老百姓、嗯、
对，是平常老百姓。
因为我这一趟啊，从阿拉巴马州走到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到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又回到了那个阿拉巴马州啊。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了 Huntsville 这个城市，一共走了这三个州，走了十几个美国家庭，全部都是一对夫妻的朋友啊亲戚啊，然后进入了他们的家庭，让我真正的是体会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是
每个家里几乎让我感受到的是，就是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在家里来彼此相爱，然后来彼此服侍。然后每个家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爱，他们把神放在家里的最上面，然后全家人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他们这个态度之所以会有，是因为在他们心里的那一位上帝，那位神，上帝是怎么样帮助你去认识他的？
随着我信仰上帝的一步步的深入，我发现上帝好像总在，神总在给一些功课让我去学习，甚至是一些挫折让我去经历，然后让我真正的学会一些神要祝福我的东西。那么今天我想来具体的谈一下。
好，
首先我想说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因为我也不能说我对圣经读得非常的透或者是非常的了解啊，这也是我信仰的过程中读圣经可能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个，因为有时候读不懂啊，这个可能是我信仰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有时候读经啊有问题啊，有读不懂的地方啊。但是呢，整本圣经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在谈关于爱，他也在教我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去爱人。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处于人的本性，我们都是很自私的，我们都希望得到人的爱，我们再付出爱。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的，因为上帝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上帝也教导我们，我们希望别人怎么爱我们，我们首先要怎么去爱别人。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啊，有时候做到很难。
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在国内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非常的激烈，因为现在大陆的就业率也很低，很多大学生毕业就是意味着失业。
对，
所以各行各业竞争很激烈，在同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群压也很厉害。但是呢，我作为基督徒来说，我希望我能够超越人性的这些弱点，因为神他加给我的力量，希望我能够超越这些人性的弱点，让我能够做到我以前可能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怎么说？
因为我所处的这个行业呢，竞争也比较激烈啊。同事之间呢也是群压的比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竞争很厉害，群压比较厉害。但是我的同事在和我，可能他们觉得在和我竞争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是一个竞争。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同事需要我帮助他什么，我绝对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哪怕他超过了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竞赛，那么那个竞赛的当天我们都要去，因为那个竞赛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做同样一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来决出胜负。但是那个同事当天他到了这个竞赛场所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准备的东西没带，那就意味着他这个东西根本无法完成下去。
是，
而且我跟他操作的这个过程，我就不说我是哪个行业了，我跟他操作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心里记着神的话，要爱人如己，他现在很困难，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是我那时候我真的是靠着神给我的这个力量，神就是这样爱我的，我要无私的去帮助别人，所以我就把我准备的同样的东西就借给了他。
哇，
真的是这样。
哇，
借给了他，事后他非常感动，他甚至整个的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可能我们平时接触也不多，但是通过这个事情，他对我的认识是全新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赢得了这个同事的爱。他后来非常感动，甚至他现在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教会也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我也给了一本圣经给他。
哇，
而且我们同事总是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觉得你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说是什么？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好像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也许我们做了有些事情让你的心里很不舒服。我就笑着是这样说的，我说也不是不放在心上，我说人都会放在心上，我说只是我学会了原谅。
哇，
我把这些东西放下，我要学会原谅，就像上帝原谅了我。而且当我的任何同事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会无私的去帮助他，很坦诚，他们说我做人很率真，很坦诚，也是靠着神做到的。我处于我人性的弱点，我是做不到的。
您是靠神加添给您的力量来做到。那么比方说同事有意跟你竞争，或者是讲了一些话伤了你的心，那人心里面总是会疼痛的。那么在疼痛的时候，人总是会有一些自然出于人性的这种血气的
怨恨啊，
怨恨啊，报复的这种心理，
对，心态，对
对。那么那您说在这个时候您却能够把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这个饶恕的态度带进来，您所说的这个神加添给您的力量，他是怎么加给你的？是上帝给了你一句话吗？还是怎么样？好不好？请您帮助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力量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到你的意识层里面，以至于你能够有一个完全跟一般人不同的一个反应能够出来。
因为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在同事之间，哪怕跟家人之间也会经常的发生有这样的一些不愉快。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您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去抵抗这些什么，怎么说呢，这些
人性的弱点，
我称之为属灵的征战吧。这些对抗这些属灵的征战，魔鬼啊，撒旦的攻击啊，因为那时候你很多谎话会出来，我就会很多怨恨苦毒，怎么他这样对我啊，我对他这么好，这都是人性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祷告。我肯定会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安静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静静的祷告。然后我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就会来到我的面前。上帝要我去原谅，让我去爱，上帝要我有智慧，如何下一次的啊，更好的和这位同事或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去更好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上帝也就是通过他的这些话来改变我的心，同时也改变我对人的态度。
嗯，
所以第一件事我会去祷告，如果是我不对的地方，我接下来我会去道歉。 那么神也就是加着他的话语来增加我的勇气还有智慧，让我以后能够更好的怎么去和这些同伴联系，和他们去沟通去交往。
是，
我相信我跟他们在共处的，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确实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8小时，而这一群人呢是我们接触的时间最长的，所以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希望我在他们的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好的样式，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世人的样式活出来。
是，
或者我肉体血性的是很难很难的。
是的，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和弟兄就是觉得每天的读经祷告在生命中有如何的重要，因为这个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征战最有力的武器，是我们对抗魔鬼和撒旦最有力的武器。
嗯，
当然有时候我也软弱，我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也同时感谢这些同事，有时候很多时候也包容了我，也原谅了我。
是，
所以真的很感谢神，他有时候也就是通过这些环境，这些很艰难的环境来让我学习功课，让我不断的成长。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谢谢。
谢谢您何弟兄。
听众朋友，现在找工作不容易，所以年轻人在找工作之前呢，准备的越充分越好。下面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您准备功夫当中，请您注意一个特质，那就是成熟。因为任何单位的领导都想挑选成熟的年轻人。今天我邀请了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您好。
刘弟兄，成熟的人身上会显出一些特质，今天从一个团体组织的需要来看，您认为团体组织中一个成熟的个体需要具备哪一个特质？
在团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要做一个好听众。我以雅各书跟大家分享雅各的建议，他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所以说快快地听就是一个人要很仔细地听别人说话，做一个好听众。
刘弟兄，在实际生活当中快快地听很难做到吗？
并不难，可是呢，如果是已经习惯了不注意别人讲话的时候呢，你会有许多的麻烦。你在看电视啊，看到很紧张，看那个足球赛，哇，很紧张要进球了， 你的太太来跟你说话几句话呀，啊，敷衍一下，你看都不看他一眼，所以呢你可能会有麻烦。对别人跟你说话，你如果你不注意听的话，你可能是有麻烦，同时呢啊，这也是一个不礼貌的现象。
刘弟兄，做一个好听众有多么重要？
当然是很重要。有一些人他们要的就是你听他们说话，丈夫工作回来向你诉苦关于他在他的工作办公室的一些事情，他可能只是要你知道他的一些在办公室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和难题，可是呢如果你给他什么什么什么建议的话呢，有时候不恰当。他要的是你听他的诉苦。我在美国遇到一些年纪老的退休的人，他们退休了没有工作，他们就很觉得很孤单。我时常去探访他们，我也不需要多说什么，只是听他们的诉苦，点点头，然后有时候摇摇头，听他们说话。哇，他们爱你爱得要命，你要走的时候说不要走，坐久一点啊。
可不可以请您从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具体的从神来的建议，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听众呢？
圣经说信心是从听到而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听到就是信心的来源。所以我们上礼拜堂我们也要做一个好听众，我们面对人，我们对人对事，我们也要做一个好听众。那么这不但是礼貌，同时呢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刘弟兄，刚才根据您所说的，我相信一个年轻人如果来到教会听讲道，也可以从这个听讲道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听众的训练，是不是？
是的，是的。
刘弟兄，非常感谢今天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们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各位听众朋友，您在找工作之前，请多练习快快的听这个重要的态度，在人生当中把做一个好听众作为您追求的品格之一，相信您会一生受用无穷。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真的很难相信一棵辣椒苗可以结出六七十粒以上的辣椒来。视频上的农村女孩在一大片辣椒园里示范辣椒多产的秘诀，打枝。打枝这个农业术语是除掉不必要枝叶的意思。对于不懂农活，最近才学种菜的我，可是个新鲜的名词。原来阳光、空气、雨水、土壤虽然提供植物生长的重要元素，但要让它们长得硕壮美好，多结果实，在适当的时间打枝是必要的手段。不同植物有不同的打枝诀窍。以辣椒来说，当第一朵花开出来以后，花以下的叶子只保留上面的三片，其余的要全部摘掉，目的是为了减少侧枝的长成，好让养分留给主要的枝干，也让整棵苗得以透光透气，增加它的抗病性，主枝才能够结出更多更美味的辣椒来。过去我以为菜种下去只要浇水就好了，原来长不好是不够用心，却怪上帝没有给我绿手指。辣椒要长得又多又好，需要打枝。你我的生命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有没有让时间心力花费在不必要的侧枝上面，而忽略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与目标。作家刘墉说，少年时取其风，壮年时取其实，实在的实，老年时取其精。人生在不同阶段、不同时候，都有它不同的主要枝干。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分辨哪些是需要早早清除的枝叶，好让我们得以专注完成在我们不同人生阶段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回顾青春年少的我，只能说找不到主要的枝干，全掌侧枝，因为既没有好好用功多结知识之果，也没有发掘兴趣培养一技之长，更可惜的是也不懂得寻梦，以致连一个留与他年说梦痕的美好追忆都没有创造。没有组织、没有目标的生命，杂乱无章，白白虚度了美好的青春。幸运的是，婚后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孕育生命的奥妙，相信了宇宙间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创造主，也学习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掌权者，愿意遵循圣经的教导，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才能够从神得智慧，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看清在每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神所赐予我的职分主要的枝干是什么，去无存精，活出一个有目标有意义的丰盛生命。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果子。让我们一起共勉，像打过枝的辣椒苗一样，多多结出神要求我们的生命当有的美丽果实。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美丽丰盈。
听众朋友，从古到今，很多人表示他想要知道神是什么。事实上，这个愿望不是单向的，不只是人想要认识神，神也渴望世人能够认识他。为此，神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以人的样式显现在人间，帮助人认识他。那么谁是幸运儿，能够遇见耶稣，因而认识神呢？安德烈是最早认识神的其中一位。安德烈是一个想要认识耶稣的人，是个总想要对耶稣知道的更多的一个人。他不但想要知道耶稣，而且他采取行动，具体地找到了耶稣，跟着耶稣后面走，好看看耶稣做什么、说什么、住在哪里等等。耶稣知道安德烈想要认识他，所以耶稣曾经邀请安德烈在他家里住一晚。后来，耶稣更是选召安德烈做他贴身的使徒，几乎每天都跟着耶稣一起生活，前后三年。安德烈想要认识耶稣，耶稣就让安德烈认识了他。从古到今，很多人想要知道神的事情。听众朋友，您也想要认识神吗？神是个灵，人的眼睛看不到灵，所以为了帮助世人认识他，神差遣耶稣降世， 并且叫耶稣取了人的身体。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你们认识我，就是认识神。安德烈是个幸运儿，为了认识耶稣，他就跟在耶稣后面走，要看看耶稣做什么事情，说哪些话。今天您也可以是一位幸运儿，只要您翻开圣经，用心读有关耶稣的记录，您就能看见耶稣做什么，说什么，您就能认识耶稣，认识神。我这里有圣经，如果您想读圣经，我愿意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电邮索取。电邮的地址是 smzg@smzg.org。 听众朋友，耶稣说，你们祈求就让你们得着，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如果您跟安德烈一样想要认识神，并且付诸认识神的行动，神就一定会帮助您认识他的。愿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 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